感谢主。今天要跟大家分享这个主题哈，让神做工。其实我现在最大的困扰是，我要拼在一次讲完，还是把它分两次？现在都不小心一下就写太多哈。好，这个我们的一生是怎么样的一生？是劳苦愁烦的一生吗？啊，诗篇九十篇第十节告诉我们，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这个老牧师已经算是强壮的了哈，但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啊。我想我们都要工作，对吧？也都在工作嘛。但我们到底在做什么工作？是为了什么工作？是为谁工作？啊，你觉得你这一生你是做无用功还是做有用功？就是一生做完了其实也没啥用，也不知道在干嘛。还是你确实的知道你这一生劳苦完之后它是有用的？你知道在现在时代很流行的一个地方就是专门让人去做无用功的，想不到哪里吗？健身房啊，你把一个哑铃拿起来，再放下去，你做了50个之后，哑铃在哪里？在原地。你对他做了什么？他没有任何的改变啊，对吧？那你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可以让自己改变。所以你在这一生，我们如果把我们的目标哈，想在，好，谢谢，想在外面，觉得我希望透过我做一些事情，我能够看到外面的东西，那你很容易就是灰心挫折，因为你会发现很多时候你在做的，从外面看起来都像是有用功还是无用功？无用功啊，可能事情没有改变，对不对？那你去健身房，或是你自己买一个健身设备回来用一用，那个健身设备还会坏掉啊，对不对？所以我们这一生啊，你要觉得自己做的是有用功还是无用功啊，首先第一个，我们要把我们期待它的功用这件事情要看准确。你希望它的作用是发挥在外面还是发挥在里面啊？那我想今天的经文很清楚的告诉大家，我们如果问弟兄姐妹，大家也可以跟我一个很标准的答案，叫做这个功用是要在哪里？在里面，对不对？但是我们一直都看不到外面的果效，你会不会难过啊？你这一辈子就是一直练练练练练，然后到后来好像外面什么都没有做成，你会不会难过？还是会难过嘛，对不对？所以上帝其实为了帮助我们的缘故，还是会让我们在某一些时刻，让我们所精炼所操练的事物能够产生果效啊。比方说有人去健身房锻炼身体，对不对？他常常在做无用功。到有一天有人需要搬家的时候，他就有没有用了？他就有用了。但他天天帮人家搬家吗？天天搬家吗？没有，对不对？所以养兵千日，用在一时。神常常让我们在一些环境里面哈，让我们安全的操练，为的是在某一些关键的时刻，你能够被预备好，能够成为自己以及别人的帮助。如果我们能够认清楚认识这件事情的话，那你就会更加正面的看待你现在所认为你正在遭遇的无用功，而且你可以更加的愿意去努力继续去操练它。好，我是从2012年的时候， 开始去上海，到如今也12年了。那我去的时候，其实那时候大家认识老牧师，认识老师母，认识淑娟姐，可能认识小淑姐，但其实那边的弟兄姐妹不太认识我。我在去那之前，我都是客人啊，或者都是老牧师的儿子，所以去就陪着该吃吃该喝喝嘛，偶尔要帮忙做点什么就帮忙做点什么。但从2012年我开始要去那边去真的去关心上海的教会，那我去的时候其实正是上海教会状况最不好的时候，最不好的时候。那那边很多的律师老板，我那时候30几岁嘛，还不到40岁，他们看我也就是一个年轻人，大概也没有太多人是真的那个，就表面上当然还是维持一定的客气嘛，哈。但他们，但我真的遭遇蛮多事，比方说，这个约好说要去了要谈话，然后到那个地方他就不接我电话，人就不见了。然后我有好几次其实被忘记我要去，被忘在机场，然后还有好几次就是到了才要帮我那个租旅馆，那就是基本上就是忘这件事嘛，然后到处租不到，然后最后只有找到一间很破很旧，地上都很黏的那种，这种事情都发生了。然后地上会被塞那个小传单卡片的，然后有的时候我就是一整天我就待在商场里面，那时候也很穷啊，就是买一杯咖啡坐一整天哦，我没有钱吃饭，真的，那时候坐一整天，或者是在外面走，因为跟我约的人 no show， 然后我就在跟他约的那附近整条街来回，在中央东路走9遍，我也大概就走过哈，就走一个下午啊。但有事情做，我们就尽力做嘛，啊，然后那个时候常常是讲好的事情啊，然后也不见得有人理会。那在前3年，真的，你知道我到2年、3年，我每一次去上海之前，我都跟上帝祷告，我都问神说，我到底要去干嘛？就是没用啊。哦，或者是有的时候好不容易觉得，哎呀，那个小火星好不容易堆起来，那我一个月聚一次嘛，最多回来之后，哎，又没了。我们那时候很认真的用各种方式，那时候那个线上的那个就是这种通讯软体还不是那么发达哈，所以试过用 Skype 啊，试过用各种各样的方式，那都不是很顺畅啊。但是就是这样，但上帝就是继续要我去。我甚至于在祷告会里面偷偷跟上帝讲说，是这个，我跟上帝说啊，如果呢你觉得上海教会没有必要存在的话呢，我也就是说我也不害怕担负这个罪名，就是上海教会因为中立牧师给弄没了，我说这样也就这样了吧。但是上帝就是告诉我一句话，说他对上海教会有他的心意。然后我再问什么心意，他不理我了，没告诉我有什么心意，就告诉我有他的心意。那我就想说，好吧，那你有心意就我就接着干嘛，对不对？然后我就几乎每个月去，然后心里面想说，哎呀，这个台北的弟兄姐妹，台北教会一直出这个机票钱，结果我这边都搞不起来。虽然也没有真的感谢神，没有什么人责怪我哈，但我心里面其实也觉得，哎，这个有点过意不去。但是忽然间，我真的是跟你说，忽然间，在某一天的周六，要跟我约谈的人忽然排满了。忽然排满，从早到晚，本来约了5场，后来中间又卡了一场，最后在11点，我要回到酒店的旅馆的路上，又打电话来，他要到旅馆来跟我谈，又再卡了一场。 然后就经历了几年，每次去就什么叫披星戴月，很就是真的、哦。那个时候，后来那个旅馆就是真的就是睡觉的地方，就是早上8点出门之后，再进到里面，常常就是11、12点。那我要跟六女就讲，就忽然间，那这个事情怎么来的？跟过去2、3年的无用功有没有关系？有吧？有吗？啊，我想用这件事情，就是很真实发生在我生命当中的事情，鼓励弟兄姐妹。当神呼召你去做一件事的时候，你一定会感觉很长的时间你不知道你在做什么，因为做了事情也没有好啊。啊，你觉得你去帮助人，事情也没有好啊。你尽心尽力的去爱人，去给予，结果后来人家还把你臭骂一顿，这种事情其实服事的人多多少少都一定会遇到。好，那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明白看见上帝在做什么，那我也鼓励弟兄姐妹，其实我到现在我就感谢神，因为神透过这样的机会其实就是在预备我这个人嘛。那一直做无用的锻炼，突然到了某个时刻就有用了吧，对吧？只是我也跟弟兄姐妹分享，很多时候环境的改变在上帝那 的工作里面呢，那个都会是忽然间刹那时，在你所不知道的时候事情就改变了，你就会真的知道，哎呀，原来上帝要改变环境要改变事情这么容易，但是上帝要改变我容不容易？不容易。你会发现上帝 99.999% 的力气都花在改变什么？改变你，改变我。因为上帝要改变环境真的很容易，真的很容易，只是在于我是不是一个预备好能够承受环境，能够把这个环境处理好的人。我认识不同的人，对不对？认识在开便利商店的，我就知道有认识，我就有两组人，有一组人大家也都认识哈、哦，他开便利商店就做得很好嘛，对不对？他的人生就是说也发展很好，但我却认识另外一组人，也开了2家便利商店，但后来做不下去关掉，然后负债，然后就同样是开便利商店，对不对？那有做得好的，有做得不好的。关键在谁？关键在人，对不对？那么上帝给我们再好的环境，如果我们不是一个被预备好的人，我们也会把环境给弄坏。反过来，如果我是一个被神预备好的人，那么在上帝的恩典跟引导当中，因为发于内心的良善，它就会产生影响力。不论是吸引力法则也好，或者是世上的人所感受到，他们都摸到了所谓天道运行的一个部分。但是圣经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你是一个对的人，就会做对的事，在上帝的恩典跟帮助中，就能够把事情做对。但是把事情做对这件事情，它不代表产生世人所要的结果，而是能够产生好的结果在你所接触到的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就是你能够经过一个事情，让你自己的生命也得着改变更新，也让接触到你的人，参与在这个事情里面的人，他的生命也得着改变更新。于是我们就能够更真实的经历到什么叫做神叫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啊，这样的真实。我们人生如果要知道我们不至于变成诗篇90篇10节所感叹的，就是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而空，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这个是事实，但它也可以不是事实。我们可以让我们的人生 七八十年，然后其中所经夸的是什么？是上帝的恩典，对不对？我们在所行的路上都滴下了脂油，神的恩典充满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回过头去看，每一个点点滴滴都是神恩典的记号。你怎么样让这个事情发生？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就是那你要让上帝来做工，让上帝来做工啊。那首先要认识，那我是神的工作。那你知道你是神的工作吗？你知道吗？然后神行做万事哈，对吧？但在这当中，对上帝来说很重要的就是神要在我的身上工作。来跟我一起讲好不好？神要在我的身上工作，那我们是他的工作。这表示这个上帝第一个这个在你身上的工作是什么？就是创造你的这个工作嘛，对不对？就是你出生的时候。但是神在你身上的工作并没有停止在你出生的时候啊。啊，如果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是他的工作，是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那就表示，那我在神身上，神在我身上的工作呢，是一个活在内在生命持续完善而且丰盛的过程里。啊，上帝要在我们生命当中不断的运行，但运行有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就是使你我的生命能够持续的完善，并且越来越丰盛。啊，那神在我身上的工作是要让我能够行善。那和尚的教会弟兄姐妹应该都很清楚知道，行善叫做把自己活好。一个能够把自己活好的人，他就是一个快乐的人嘛。啊，一个活不好自己的人，就跟过敏一样，吃这个也痒，吃那个也痒，对吧？你身体健康，体质好的人，对不对？就是牙齿好的人，什么都好的人，你就做每一件事情，对你都是享受还是折磨？对你都是享受。但如果你的体质不好，身体不好，你就有很多的限制，对不对？然后像我牙齿不好，对不对？慢慢的吃东西对你来说，就只能够遥想当年很享受的时候，对不对？那很就渐渐就一样做这些事，对你来说就不是一个享受。好，那我在觉得自己服侍的感觉比较辛苦、疲累，或者是觉得心里面有点委屈的时候，当我到神的面前来，其实常常其实就回到一件事，就是所做的一切是因为神爱我，而所做的工是在我的生命当中。上帝就告诉我一件事情，神要我做我想要做、喜欢做的事。这不是表示说，所以我现在不想要、不喜欢，我就不要做，而是把这些事情变成我想要做跟我喜欢做的事。啊，这个逻辑其实也很容易了解。什么样的人不喜欢读书？书读不好的人，书读得好的人喜不喜欢读书？其实大多数是会比较喜欢读书的。有的时候年轻人跟我说，牧师，我觉得做这些也没用，做那些也没用。我说有没有用是要看你做的怎么样啊，你做好了就都有用啊，你做不好就都没用嘛，对吧？有人说，牧师，我学乐器都没用。我说那是因为没学好啊，学好了学乐器就你的乐器就很有用嘛，对吧？没有学好就没有用嘛。好，那回过头来，其实所有的事情既然是上帝允许以及托付的，那么对我而言，那我就让自己从被动化为主动，就是这是我要去做的事情，而我知道这件事情对我的生命是有益处，那带着正确的动机也能够对人能够带来益处。好，好，所以一个能够活好自己的人，他能够活出一个喜乐、平安、有爱、 有盼望、有力量、行善的人啊。那要活出这样的生命品质呢，是需要许多从神而来的恩典跟帮助的，并且需要生命的破碎跟医治。我们因为认识真理，愿意顺服真理，才能够正确的经历神所为我们预备的环境。好，请注意这句话哦，神为我们预备环境让我们去经历，但是经历里面有正确的经历跟不正确的经历。好，所以神告诉我们用脚踢刺是难的嘛，就是你不要一直去抵挡上帝为你预备要在你生命当中所做的事情，一直去拒绝，那这个就是没有在真理的顺，没有顺服真理。如果我们顺服真理，我们愿意按着真理而行，在顺从真理的理解当中，你就会看懂上帝现在在做什么。好啊，那能够正确的经历也会再一次的帮助我们更深的认识真理，而更深认识真理就会让我们生命得福，也能够真的帮助我们将我们的眼目从这个世界、从肉体的辖制当中离开，转而真正投向基督生命的荣耀，我们才能够真正的以获得得着基督为至宝。所以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其实也是一个生命炼净跟得荣的过程。一个生命越被炼净，越属神的人，他就会越看得清楚，所有的一切都指向内在生命与永恒的荣耀，他就会轻看地上的荣辱，就是会看这些事情看得很小啊，就是啊，钱多赚一点也好，钱少赚一点也好，反正我们做该做的事，那么总归上帝会供应我们所需的。那如果我们知道自己是神的工作，也愿意成为神的工作，那其实我们就回应了圣经里面另外一段讲的，就是主说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的轭是容易的，所以你要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那跟随主有没有担子？有啊。那为什么是轻省的？为什么是轻省的？对对对，因为其实也不是你在担啊。我们的流程都是这样子嘛，我们跟你说，主啊，我愿意担你给我的担子，但主求你给我力量。然后上帝给你力量之后，你有力量了，你来担担是谁在担？是你里面的力量在担，对不对？那我们求神的灵运行在我们的里面，对吧？那圣经告诉我们，有神的大能大力，就能够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所求所想。然后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是我们从借来的神的大能大力，但是我们泡在里面泡久了，里里外外都泡透了，渐渐我里面就会生出如同圣灵一样的大能大力，圣灵就居住在我的里面了。那我们一开始都是属肉体的，所以我们需要常常跟神借。那你什么时候需要跟神借那个圣灵的能力？什么时候？对，碰到环境，碰到压力，你知道靠你自己不行的时候，然后你跟神借，对不对？但是那有圣灵的能力是一件好事还是坏事？好事。那上帝要让你得到圣灵的能力，他要怎么办？给你环境，所以让你有机会常常要跟他借。你日子过得很舒服，你就不需要，就是哎呀都很好嘛，对不对？那你就不需要神啊。但其实基本上人很难不需要神啦，其实很多有钱人也很痛苦，对不对？很多有钱人，当然我认识够有钱的人其实不多啦，但是我听说有一些认识很有钱的人说，他们常常都在阳台徘徊，他们阳台可能比我们客厅还大， 但是思想的他要跳下去还是不要跳下去啊？你说你都这么有钱了，还有什么好烦恼？我们常常都会以为说，如果我有这个有那个，然后我就一切都好。但当你真的有的时候，你就发现，事情远远不是这样。你知道，如果要用外在的环境塑造一个幸福的人生，那真的很困难啊，对吧？你如果要有一个完全没有问题的人生，你要范围扩及到哪里？上三代下三代够不够？然后你的朋友咧也都要好嘛，对不对？那你的公司也要好，对不对？然后你的社会也不能够对你再来困扰，对不对？那其实是没有办法得到的啦，没有办法得到的。好，好，那回过头来，我们讲，首先第一个，我们要认识我是神的工作；那第二个，我们要认识跟选择要做的工。首先第一个，我要知道所有的一切其实都是生命的工。啊，不论你外在看起来你在做有用功，还是在做无用功，其实都是生命的工。啊，话虽然这样说，可不可以不是？就可不可以不是生命的工？也可以不是生命的工。是跟不是的关键在于你的认定。你认为你所遭遇的、所做的工作跟你的内在生命没有关系，那你认为没有关系，它就不会成就你生命的工。反过来，如果你知道每一件事情，你也认定愿意把每一件事情跟你内在生命产生关联，那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就会成为内在生命的功。好，那这也是职场宣教常会跟大家讲分享，对不对？要带着使命跟意向进到职场，看到每一个人都是你要去关怀、要去爱、要去把他带回神的家中的人。为了这个缘故，你要预备自己，让自己成为有见证、有神的道、有喜乐，活出一个人所羡慕的样式，对不对？但其实回过头来，我们不需要把这些事情都分开来看，回过头来还是一样，你进入到你的工作，这是生命的工还是不是生命的工？可以是，也可以不是，对不对？那我们也听过一些故事，有属灵的伟人是从做爱宴开始的，对不对？他每一次做爱宴就为这个爱宴祷告，就让吃的人要遇见神。然后后面那个故事大家知道，我忘记是谁了，但我知道有这个故事。然后到后来他就变成圣徒嘛。啊，所以你做的每一件事情，你认定它就是是生命里面的功，那对你就会产生有用的功效。啊，那我们宣称自己是属神的人，我们就应该把自己的主权交给神，让他来带领。诗篇16:11告诉我们，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诗篇139:24，我们一起读，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好，那这两首诗歌表明，他都是大卫写的，表明大卫知道要向神求的是生命之道，也知道神要给他的就是永生的道路。那大卫知道要这样求，那我们知不知道该求什么？啊，那什么是生命之道？什么是生命之道？就是走一条建造生命的路程嘛。我们常常求主动工，对吧？那上帝当然很乐意，也能够在我们的环境当中动工，那也能够在我们周遭所爱的人身上动工。但是我们能不能够更进一步，更贴近神的心意？其实神是要在我的身上动工，对吧？所以如果我们求圣灵的帮助，让我们能够正确的理解回应所发生的事，那当你遇到这个让你难过的人，你会怎么祷告？你会怎么祷告？祷告求神帮助他 让他不要再让你难过，还是求神帮助你，让你能够看见自己生命的狭窄跟软弱，帮助你能够拓展提升得胜。当你里面有烦躁忧虑的时候，我们祷告，你是求神改变环境，我们是怪罪于环境的艰难，还是看到自己的不足，并且愿意处理更多自己生命里面的难题。那再来，我们要做工，我们要知道要趁着白日做工。约翰福音九章四节，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为什么呢？因为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的，做工了。我们还能够做一点什么的时候，就要尽力去做，因为我们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忽然间我们就不能这样做了。好比在过去应该有个六七八年的时间，我们每年可以去大陆宣教，对不对？然后忽然间疫情来了，三年就不能去。然后忽然间在这三年当中，其实你那边的教会就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很多事情都跟我们过去不一样，甚至于我们之前在长春有一个很大的会堂，彦明跟一起应该去过，然后我们那时候都觉得 那时候我们去的时候，那个牧师也办神学院，还要办幼稚园，就是很有意向，但是那个教会现在被政府派人接管，那个牧师师母去韩国了，很多事情都不一样，很多事情都不一样啊。那在那个时候，其实我们都会很怎么说，理所当然的认为今年不能去，什么时候再去？明年再去。明年不能去，什么时候再去？后年再去。但你不会知道忽然间事情就改变了那又好比过去金华城，对，我们在那儿办了五年的重返伯利恒，办的时候也真的很辛苦，对吧？但现在没有了，没有了，对吧？如果他有幸盖好，我们只能够去那个地方缅怀一下，说以前就是在这里有骆驼，在那里有牛，在那里有马那你要再找另外一个地方办像那样的活动，以及厂商愿意这样做，很难说还会不会再有大家记得 那几年，对不对？在圣诞节的那十天，他的整个所有的楼面都提供给教会无偿使用。那本来我们在大家记得在他楼下有一个什么广场，对不对？圆形的广场。然后本来你租一个时段要十万，地心引力广场。哦，真的哦。哦，感谢主，那你很熟悉。我们是08年到12年在那边办，对。然后就没有了，现在就没有了。那举这些例子是。很多时候呢，我们会不会有一种想法，就是我知道我要服侍，我知道我要读圣经，我知道我应该要好好的来追求属灵的生命，但我快退休了，等我小孩长大，等我钱赚够，等我有空一点。我跟你说，特别是有空一点这件事情是这个特别的不靠谱的。你知道空都是要挤出来的，所有的事情没有什么有空没有空，叫做优先次序。你先把这个时间留给谁？那但是我们常常等不到我们期待的事情，或许环境变了，或许我们的身体变了，甚至于我们自己变了，心态变了。所以我们要趁着把握住白日还方便的时候做工，在有机会的时候， 特别是有人呼召你的时候，不要轻易推辞，因为当黑暗来临的时候，原来能够做的事情就不一样，就不能做了。好，那再来呢，我们要选择对生命有益处的工，这个就是也连带的呢， 就是不要逃避所要做的工。我们一起来读哈，约翰三书一章八节，请。所以我们应当接待这样的人，叫我们与他们一同为真理做工。更多前书十五章五十八节。所以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这些经文对于所有侍奉的人要牢牢地记在心里面，因为要知道你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我们看环境看人一定会觉得徒然啦，但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我们所爱的弟兄姐妹所爱的人对象当中，我们按着神的心意去做的，没有一件是徒然的。而且常常你这个时候埋的一个种子，它在什么时间点成长发芽结果，那个你不会知道的，你不会知道的。所以我鼓励大家哈，对自己的服事呢，当然一方面存着感恩谦卑的心，但另外一方面要有信心，就你出于爱，出于舍己，出于真诚的真理的意愿所做的侍奉，它一定有用，而且一定有超过你所认为的有用。那我自己其实也会落在这样子的一种困难跟错误里面，有的时候也会想一想说，哎呀，这么辛苦到底都干了些什么呢？对不对？如果看外面其实，对不对？这个也目前也看不到什么，就老牧师已经有这样子的感叹了，我也曾经跟上帝祷告说，是不是我不要有这样的感叹好，但是目前还看不到什么 太明确的苗头嘛，对不对？那但是我觉得我应该能够早一点不感叹啊。不感叹不是因为环境改变，而是知道上帝在做什么嘛。啊，那我们竭力多做主工，然后相信我们的劳苦在主里不是徒然的。那启示录十四章十三节这边有吗？好，那我读给大家听。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习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谁？随着他们。好，这表示做工的果效，凡是在地上有行职的都会过去，那我们努力的做工，做工的果效要随着 要在哪里？其实要随着我们。那是什么要随着我们？就是做工当中我们因为经历了许多的熬炼炼净的过程，这个功效在我的里面，使得我们生出有爱有信有望有荣耀的生命，这个果效就随着我们啊。那约翰三书一章八节那边很直接的告诉我们，我们要为福音为传道做工，那这是对于做工的形态的延伸，因为他接待传道者就与他们一起为真理做工啊。那我们知道我们应该直接或间接的参与在福音相关的工作，这就是一起做工。那不论是祷告、资源、金钱的支持、物资的支持、陪伴跟帮补、接待，都是啊。那更多前书十五章五十八节就告诉我们，面对侍奉的心智跟态度要怎么样？要坚定，要竭力，要愿意多做，要为了能够持守侍奉而预备自己啊。所以十五章五十八节那边我们还可以思想一件事，就是我们就是把究竟是把自己坚固起来好去服侍，还是在服侍中将自己坚固起来啊？ 其实这是一件事情的两面，或者是互为因果，或者是相互帮助，就像人的两条腿。我们预备自己好好的服事，我们坚固我们侍奉的心智，这本身是得神的喜悦的，也让我们能够不容易被挫折所打败。但是我们即使愿意持守正确的态度预备自己，难免还是会有软弱的时候，对吧？这个时候固定的侍奉就会反过来坚固我们的心。在一点小信仰那本书，大家知道那个犹太拉比，他六岁的女儿就车祸过世了。那么他那时候就是每一个礼拜他照样的服侍，每天照样的祷告，照样的带大家读圣经。然后许多人就很钦佩他嘛，觉得为什么他经历这么大的困难还可以这样来侍奉。那拉比就回应他们说，不，他是这一些侍奉托住了他，坚固了他，让他能够度过那个最困难的时刻。好，所以不要轻易的从侍奉的岗位当中退下。好，有一段时间，其实每次有弟兄姐妹跟我说，牧师我想要休息，我就很为难，然后我就会问你要休息多久。然后我最怕那种跟我说不知道，休息到我好一点，因为这种就很高的几率就是什么一休息成千古恨。又休息之后要再回来就很难啊，很难，对不对？所以不是不能休息，但是要彻底的解决让你这么累的根源是什么。 好，那个是另外一个议题，我们今天先不讲。 好，所以能够有机会多做主工，其实就能够帮助我们有更多的做生命的工的机会。那启示录那段经文就清楚地告诉我们，在主里面死的人有福了，他们做工的果效会随着他们。那当然这一段经文最直接的是讲这些圣徒他们面对逼迫患难就是在末后的时代，那他仍然持守主道。那我们虽然或许在环境没有遇到信仰强烈的逼迫，但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其实也有许多的事情会挑战我们去遵守主道。我们面对人给我们的伤害，面对环境的压力，面对自己性格的软弱，我们能不能够在面对环境的时候我们仍然愿意这个持守主道？那都有很多挑战嘛，对不对？我们都面临很多选择啊。那每一次面临当你要按照真理而行就会有压力的时刻，其实这就是一个逼迫，我们可以这样来去理解。那我们愿意持守，其实这就是我们在生命里面的劳苦，而这个劳苦的果效就会随着我们。我们要选择有永恒价值的事物劳苦，那就选择在对自己以及对他人内在生命有益处的事情上劳苦。前面讲一切有形质的都会过去，只有内心的状态跟关系会存到永恒。所以这个如果我们追逐名利，追逐财富，追逐地上的事物，却就是我们这个赚得全世界却赔上了自己的性命，就是自己的生命，这是没有任何的益处的。其实我们更白话文一点来去理解，就是我们追逐的地上的事物却在你的内心里面产生了一大堆的痛苦，一大堆的垃圾，一大堆的悲情下品，破坏了许多的关系，那追求这些对你其实就没有益处，就没有益处。好，那再来我们要讲到做工都会有它的工价的。好，加太书六章七节告诉我们，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罗马书二章六节，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五节，那行不义的必受不义的报应，主并不偏待人。 从心思到行为，这就表达了我们的选择啊。那罗马书二章六节的那个行为原文其实也是工作啊，就按个人的工作来报应。那报应的原文是给予或者是报偿，就是你会为自己，你会为你的工作赢得了那个结果，就是你怎么工作就会得到那个结果啊。所以我们所做的事情其实不论行善行恶都会有结果啊，因为包含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五节那个报应，其实也是新译本也翻译为结果啊，都会有结果的啊。那我们除了要留意我们都在做什么工，我们也要留意我们让什么在我身上做工。你让什么在身上做工，那就是顺着这个那节经文，顺着圣灵撒种的，顺着情欲撒种的就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就从圣灵收永生。那什么叫做顺着撒种？就是你接受认同什么思维意念，什么心思，并且你让这个心思去驱使我们，驱使你做出了行动跟选择，这就是你让什么在你身上做工。好，那我们要让我们在身上什么，让我们在身上做工，我们就会被那个做工的事物驱使我们去做那个工啊。所以如果我们让罪做工，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里，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加拉太书六章八节 A 段刚刚讲，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彼得后书二章十三节，行的不义就得了不义的工价，这些人喜爱白昼宴乐，他们已被玷污，又有瑕疵，正与你们一同作息，就以自己的诡诈为快乐。这些经文其实我们都蛮熟的哈。那罪的工价是死，这意思是什么？你让罪在你身上运行做工，你就会为自己赢得一个结局，叫做死。那刚刚讲什么叫做让他在你身上做工，就是你认同了这个罪的心思意念，并且让这个心思意念去使你做出选择跟行动，你就在让罪在你身上做工，你也在做罪驱使你去做的工啊。我们知道在基督耶稣里蒙恩的人所犯的过犯罪孽都会被赦免，这是真的。但如果我们让罪持续在生命里面动工，也就是我们持续的顺从属肉体的私欲，持续的顺从我们里面的骄傲，持续的顺从我们里面的软弱，那就会让耶稣基督的救恩在我们身上没有办法产生完全的功效。耶稣基督的救恩不是一时之间的赦罪，而是要使我们的生命能够改变，改变的生命才是真正完成神他为我们死他所要成就的工作。我们容让罪在我身上做工，那么刚刚讲得到的结果就是死，而死其实就是生命里死的状态。那其实生命里死就是与神隔绝，与神隔绝就是与爱隔绝。一个与爱隔绝的人，他里面就会充满了各样除了爱以外别的东西啊。好，那彼得前书也告诉我们，行不义的也会有工价。那那个工价是什么？就是你一直做不好的事情，不公义的事情，你就会为你赢得一个内心扭曲跟败坏的结果。那这个结果产生出来就是一个错误的价值观，以至于以他的诡诈为快乐，就是把不好的认为是好的，把错误的认为是对的，把黑的认为是白的。那这个现象你不觉得在现今的时代已经很多了吗？对不对？好，那再来我们就要看那让真理圣灵做工的工价是什么。罗马书二章七节告诉我们，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 我们也知道报应一样是结果。好，那加拉太书六章八节，比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第九节，我们一起大声来读哈。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所以行善怎么样？不可丧志。好，跟你旁边的说，你做得很好，继续。啊，继续。我们要持续让真理圣灵在我们身上动工，要让真理圣灵在我里面掌权。真理圣灵在我里面掌权，就会驱使我去做真理圣灵的工，对不对？那当我愿意让圣灵驱使我去做圣灵的工，我就可以期待到了时候就要收成。但我们对于到了时候要有正确的认识，什么时候是到了时候？啊，在我的经验里面哈，跟大家分享，你不要自己设那个 deadline 哈，因为时候到了也是忽然，你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哎，就来了，好，忽然，好，那个路德记啊，我们也很喜欢，里面也有几件事情就是忽然。啊，那个忽然就带来了事情的改变。啊，在忽然之前是什么都没有，都没有改变。啊，好。那么我们要顺从神的带领，那么到了时候就要收成。收成什么？收成在我里面属神美好的生命，收成在永恒里丰盛的荣耀。收成神所应许的永生，啊，那顺着圣灵撒种，就是我要在我的心里面种下真理的种子，并且我要顺从神的带领，在环境当中操练去行真理。那这样子做就会让这个生命长大，让这个种子成为生命树。那你成为生命树，自然而然就会结生命果。那在罗马书二章六节，二章七节有一个很关键的词哈，我们也都不太喜欢，叫做恒心。啊，那能不能恒心，这是生命能不能够真正结果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常常没有办法恒心行善的原因哈，就是凭眼见。啊，然后觉得我都一直忍耐包容。别人还是没有变，我对别人好，别人也没有对我好。我按圣经的教导，我现在看起来我很吃亏，我都被别人欺负。许多时候我们面对这样的情况，就会灰心丧志。而得着神的生命祝福，有另外一个大敌，叫做不甘愿、不甘心。啊，保罗说，我若甘心就有赏赐，我若不甘心，这件事情已经交托给他了。那神已经带领你走在这条生命的道路里了，你若甘心就有赏赐，你若不甘心，这件事情也还是会继续的存在啊，对吧？所以我们怎么样？要不要甘心一点？哦，较甘愿呢？哦，好。那神给我们一个清楚的认识啊，就是上帝这个给我的报答跟成果，它核心的内容是在我的里面，是帮助我能够对神有真实的信。啊，那我们里面本来就没有行善的力量，但是在一次一次选择遵行神的话，我们求主给我力量遵行，这样的意愿，我讲哦，这样的意愿会引导我们真正得着启示跟能力，使我们渐渐能够走向生命的得胜。那么当生命进入到得胜的光景，我们就能够浅尝属天能力的滋味。 你会体会到里面的顺畅跟平安。这里面是平静的，再有事情发生，它搅动也是搅动在你的内心的表层，不会影响到你的深处啊。那这个平静跟安稳就是神与你同在的一个明证啊。那当我们有这样的平静安稳，那就会成就在我们里面的喜乐。我上个礼拜在台北跟大家分享，其实常常喜乐哈，就是感恩跟平安显的，应该说常常喜乐的状态就是感恩跟平安的心啊。所以常常喜乐不是说啊，我天天就是傻笑，然后每一件事情都乐呵呵，不是。常常喜乐就是你常常处在感恩跟平安的心里面，这就是圣经神所给我们常常喜乐的状态啊。好，那我们里面得着平安跟喜乐，我们就知道神与我同在，而这种同在的确据就是我们在今生能够得着的赏赐，就是上帝就是要给我们这个平安跟喜乐，而这个也会让我们更加的勇敢而坚定，面对行善的挑战也能够坚持啊。那再来我们要看到从生命里行善的回报，就是得父神的报答啊。那经文我们读几节好了，马太福音六章四节，请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马太福音六章十八节，不要叫人看出你的进食来，只叫你暗中的父看见，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还有一节我们也很熟哈，就是不要请那个可以回报你的人，要请那个不能报答你的人，因为到义人复活的时候你要得着报答。那这句话其实给我们盼望，也给我们一个提醒，你做善事哈，恩待人要追求不要被看见，做好事追求不要被看见，而且要多久不要被看见，这辈子都不要被看见，是不是有点难啊？有点难对不对？但上帝还是会帮助我们哈，就是让我们可能做了 十样，那偶尔就是你很努力的希望不要被人家看见，还是会被人家发现两三样，这样可以好。不要就是觉得人家都没有发现啊，就像有的人希望人家知道他有钱，就不小心从口袋里掉出一些钱来，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啊。那这个对人性是一个挑战啊，因为我们都需要肯定嘛，我们都需要被鼓励，但如果我们的期待是一个完全人，是神人的话，那你就得追求你能够有在上帝里面自身的满足，就是因为充满了神的能力跟同在，所以你不再需要那些外在的事物。那我们都还在这个境界的路上啊，那偶尔实在扛不住，不小心做一点也没关系啦哈，但是要晓得那个方向在哪里啊。好，那么其实这几节经文都告诉我们，我们要晓得我们在暗中做什么神都知道，好的上帝知道对吧，不好的上帝知不知道？也知道。你不好的会不会怕被神知道？对不对？那你好的会不会怕神不知道啊？但其实事实是什么？是他都知道，他都知道，你也不用担心他知道，也不用担心他不知道，只有谁不知道？只有我不知道，没有 他不知道，他都知道啊。好，那么我们在自己在服事的过程中，我们也不完全，也是在神就渐渐被神施工的过程，但是我们也确实有许多的事情是人所不知道的付出，承受着人所不知道的情绪跟压力。那面对这些事情，其实因为知道神在暗中查看，并且神纪念报答，好，那神喜悦我们，愿意给予，愿意恩待人。你知道上帝喜欢这件事情，应该就是一个很大的这个，就是说让你能够愿意的一个理由吧，啊，因为神喜悦其实就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保障，我们能够安心的按着我们心中的爱去给予人，去帮助，不用担心我们给出去了之后自己却被丢弃了，对吧？做基督徒真的不用担心你给出去之后你自己没有，啊，当然我们要存纯正的心，不要像那个投资一样，有的时候我们听一些见证说，哎呀，我奉献这个，就神还我五倍，神还我十倍，然后你想未来试试，对不对？现在什么投资可以有五倍、十倍的收益？很难吗？对不对？好，奉献之后一段时间发现，哎，怎么没有？然后就来生神的气。好，那么我们给予人要坚定的相信，这个我们能够好好的追求建造生命里真正的良善，首先在生命里面的善行必然会有回报，但是一个真正从生命里面行善的人，他其实不会去注意回报，因为一个真正从生命里面去行善的人，他一定很容易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看到神的恩典，他就会感觉他所做的事情都是理所应当的。好，那最后我们要讲让神动工的认识。有的时候神正在做工，神要做工，但是我们没有认出这是神的工，也不明白神要做什么工。如果我们认不出这是神的工，我们就会容易落在恐惧，甚至于拦阻神的工。如果我们不知道神要做什么工，就容易白白受苦。那如果我们知道我就是神手中的工作，那么当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就要相信并且认识到这是神在动工，并且是神要在我生命里面动工。于是我们就去寻求神的心意，求主光照我们，好认识神要处理我生命哪一个区块。那你怎么知道你神要在你身上动工？你为什么事情难过，上帝就是动工啊，神就在动这个工啊。啊，你现在有难过的事吗？有吗？都没有啊，原来只有我有难过的事哦。那我转过来对自己讲，好啦，你哪里 你什么事情什么人让你难过，这个就是神在你生命当中要做的工，所以我们要去寻求神，认识神要做什么工。那我们要求主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与神同工，好使我的心思意念能够改变。那顺便一提，我们要寻求神在我们生命的工作已经不容易了，但是我们还很容易被我们所爱的人所干扰，对不对？就是我们还要去学习认识神在我们周围的人身上的工作，特别是在我们所爱所关心的人身上的工作。很多时候我们害怕我们周围的人受苦，却没有意识到这个苦是神为他预备，为要救拔人在长久不能解决的困苦。好，那人在困苦当中，我们常会祷告神救拔我们脱离困苦，但是神回应我们这个脱离困苦的祷告往往是什么？神是以什么救拔困苦人？以困苦救拔困苦人。为什么呢？ 环境或许有它客观的艰难，但是人面对环境呢，其实如果面对的不对，就会让环境越发艰难困苦。那当人面对困苦，却会让环境更困苦的时候，其实就是因为我们生命里面的困苦。你会知道，一样的环境，对不同的人，他有不同的面对方式。某些环境很应该说，一样环境对这个人是个机会，对这个人就是个困苦，对吧？那这个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面对方式，那么不同的面对方式就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并且绝大多数的事情其实它的发展都有它非常合理的因果。如果我们看的面向够宽阔，真正能够诚实面对真理，我们会看见自己环境的难处往往来自于自己生命的难处。好比一个人总觉得在职场不顺利，跟人的关系处不好，然后觉得别人都在刁难他，他心里不满，他就不断的换工作，然后不断的换工作，那这个他对这个就没有办法升迁嘛，他就一直停留在基层里面，基层的工作，他一直停留在基层的工作，他的生活就一直停留在他不满意的状态，然后他不满意他的生活，他就对环境生气，对人生气，对上帝生气，但却没有意识到这个他的处境其实跟他的生命状态有很大的关系啊。那你认为如果有这样一个人，上帝要帮助他应该要做什么？应该要做什么？给他遇到一个天使老板，再给他十个天使员工，然后所有的人都包容他。我跟你说，即使这样他还会有很多不满。好，上帝要怎么帮助他？我相信答案大家都知道，就是要帮助他改变他的性格，对吧？那我们的性格要怎么样能改变？除非人意识到自己的性格真的是需要改变的，否则人都不愿意改变。所以神为了要让人能够意识到你的性格是需要改变的，所以只好用困苦来救拔你生命的困苦，让你意识到发现你这样下去不行不行。好，那再来，我们要让神动工，就是要照神的意思。我后面会讲比较快，没有时间了耶，我还是要把它拼完，感谢主。好，那照神的意思其实就是认识真理，这其实是作为基督徒应该要有的一个基本认知，但是这也是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对吧？这表示什么？照神的意思，认识神的意思，是一个需要不断学习更新的课题。我们从信靠神的开始就说我们要认识神的心意，到耶稣上十字架之前他还是说要照神的心意啊。那照神的心意的意思，其实也是让我们让开位置，让神工作的意愿。我们放下自己的恐惧，放下自己的掌控，我们体贴神的心意。当然这当中最关键的还是要认识神的话，认识神的心意。那面对万事万物，如果我们真的能够认识到，就是真正关键的不是去处理事情，而是处理我的心。那基督真理的核心其实都是帮助我们处理自己的心，心处理好了，你才能够做对的事情，才会把事情做对。好，那再来第二个，要照主的吩咐，那这就是实际的行动，就是我们要认识真理，然后要实际的行动。有了让神动工的意愿，我们也要知道我们也有自己要负的责任。我们来思想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我们知道是那个迦拿的婚宴嘛，对不对？让水变成酒。今天我跟大家分享一个点，这神迹是怎么发生的？大家很熟吗？就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把这个需要带到耶稣那，然后告诉所有的人说，他说什么？ 你们就照他去做。好，要解决的是没有酒。耶稣叫他们做什么？水缸倒满。按人的想法，跟解决没有酒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没有关系。那最后舀出来之后，给管宴席的，就变成了上好的酒，对不对？好，那我要讲一个点。很多时候，我们把问题带到人的神的面前，但是神给我们的回应，常常让我们觉得，上帝，你叫我做这些事，跟我的问题没有关系。我们因为这样，我就不要做，我就不想做。上帝，我跟你说我的需要，我跟你说我的困难，你却告诉我要去教会服事，要更多祷告，还要给人。我已经有难处了，你叫我做这个，不是反着干吗？这不能解决我的问题啊。你会发现很多时候其实是这样，你把你的需要带到神的面前。好，我最近也在经历这件事，我有偶尔啦跟上帝祷告说，主啊，我可不可以不要这么忙，然后上帝给我的信号就是，你若愿意，我要把更多的事托付在你的身上。我想说 OK， 这是什么意思，对不对？我相信上帝是要回应我的祷告，但他给我的这个回应就表示我一定会有一个新的做法，新的状态，让我虽然做更多的事，但却能够更精神。你知道，当我们有这样看见的时候，我就会期待说 ，OK， 那这个事情是会怎么发生？因为在我的认知跟人生剧本里面，我想象不到这件事情要怎么发生。啊，那但是这一次，当我在预备信息，我再一次想起迦南的婚宴的时刻，我觉得上帝就是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跟神求，上帝会回应我们，但我们能不能够又就顺服神的心意，就产生行动，就去做，然后你做的好像跟你的需要没有关系。但上帝知道有关系啊，只是那个关系在你的眼界范围之外，就是这一点跟这一点是可以连在一起的，但你看不见。你看不见，谁看得见？上帝看得见，上帝看得见。那当我们经历了几次之后，你就会扩大你信心的眼目，就是我虽然没有看见，但我知道它是有关联性的。我虽然不知道它怎么样子会，它是怎么连过去的，但总之，它连过去了，它连过去了。啊，所以很多时候事情就是这样。所以我们要常常想哈，就是你跟神说要处理这个，神却跟你说要处理那个，那你觉得这中间没有关联性，那你会怎么做？啊，那给大家一个建议哈，就是不要怕。只要信，你先去处理神跟你说要处理的，你会经历上帝奇妙的作为。啊，那再来，我们要这个啊，让神做工，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要求别人的益处。更多前书十章二十四节，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我先把结论告诉大家啊。出于 真理跟爱的这个动机，求取别人的益处，你帮了别人，一定会顺便帮了你自己。求别人的益处是舍己跟基督奉身之爱的展现，而这两件事情神都喜悦，对吧？舍己以及基督的奉身之爱，这两件事情神都喜悦啊。那既然得神喜悦，那神对于他所喜悦的人有很多的应许吧，对吧？我们可以期待有许多的恩惠慈爱随着我们。那当我们愿意求别人的益处的时候，就不必担心神不给我们需要的恩典啊。那求别人的益处会不会碰到难处？会啊。 也一定会有要舍己的功夫，而愿意求别人的益处，也是让自己的生命被炼净的途径。啊，你为别人的益处辛苦预备，花费许多时间、心力，把你的人脉、资源、金钱都去帮助他，但你也会知道你就算做尽一切，也不一定会成功啊，甚至于是常常不成功哦。所以请把不成功视为常态，成功是意外。就你帮一个人帮不好是常态，不小心帮好了是什么？是意外。哎呦，居然好了耶，怎么好的？我也不知道啊，因为我现在就常常这样啊，就是谈到后来，其实谈完之后就为他祷告，我也不知道好没好，然后常常看上去是不好，然后后来有偶尔神会让我听到一两个好的消息啊。好，那甚至于你帮的人也不一定会感谢你，甚至于还常常要经历让人感觉挫败的人情冷暖。好，这个我也经历过一些哦，上帝也是会带领我走过一些，你知道那好的时候，哇，怎么样子支持中立牧师，怎么样子，对不对？甚至于还有同工跟我说，他中午奖要分一半给我。他现在说实话，人都不知道在哪里。后来对我也很多意见啊，然后我其实，对，都经历很多人情冷暖。好，那在这样的情况，要持续有爱的心智跟力量，我们就需要有从神来的安慰，从神圣灵来的能力。我们需要去面对自己内在的动机，面对自己这个爱的不纯粹啊。那当我们愿意去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在使我们的生命渐渐的被炼净。而这样子一个让自己生命被炼净的过程，接下来这句话很重要哦，是让我们能够让神动工比较愉快的路径。大家同意吧？我们是神手中的工作，我们不想要落到神用困苦就把困苦人的境地。你怎么做？求别人的益处，为了爱而受苦。圣经也告诉我们嘛，为了爱受苦总强过因为罪受苦啊，对吧？为了爱而受苦，这也是一个使我们生命被炼净的过程啊。那你有这个愿意爱而为爱而受苦，生命被炼净，那就不需要上帝兴起环境来使我们发现我们有问题嘛，对吧？好，然后再来很重要一点，要知道他是神。传道书五章二节，你在神面前不可冒失开口，也不可心急发言，因为神在天上，你在地下，所以你的言语要寡少。诗篇四十六篇十节，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罗马书十二章十九节，亲爱的弟兄，不要为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好，你相不相信伸冤在主，主必报应？你相信吗？但你知不知道，不是你要在今生看着他倒霉，也不是你要在今生被神说：哎呀，其实他才是很棒、最棒的，不是，而是在哪里显出来？在永恒，在属天的荣耀。那在地上，其实你属天的荣耀丰富了之后，不小心都会露出来了。就像你煮了包了一锅，这个里面又有鲍鱼又有什么，反正就很棒的粥，对不对？然后盖子盖上去，不小心也会露出那个香味嘛，对不对？你再不想要人家发现，周围的人怎么样都会知道，都会知道啊。所以也不用担心人家真的不知道啊，就是怕的其实反而是别人知道之后对你的称赞变成另外一种试炼啊。好， 那常常记得他是神，记得他比我有智慧，比我有力量，神能调度万有来成就一切。我们常常被自己所祈求的困住，以为神给我的带领与我们所祈求的不相连啊！但再讲一次，神的智慧超过我们的理解，神的应许也是确实的。所以到神面前来，说许多自己的难处哈，不如到神面前来，更多的寻求自己该做什么。那面对一切的难处，在信心跟爱心的基础上，该表达就表达，觉得该争取一下也可以去争取，但是受了冤屈误解也不要害怕，因为什么？神说深渊在他，他一定会处理。好，那最后神正运行，以弗所书3:20，我们一起来读，来，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能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腓立比书2:13，因为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使你们又立志又实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好，最后就讲这一件事，我们求神运行，对吧？但圣经告诉我们，神运行在哪里？运行在我们里面，运行在我们里面。我们有的时候祷告，当然也是这样祷告，也是很好。我们会祷告说，求主运行在环境中，掌权我们的国家或者呢，神也会掌权，也会祷告。但是整个历史哈，有他的命定。啊，我们能够改变的是小，可以改变一时之间小范围的事件。啊，那这个。我是认为人被神放到什么位置上，什么角色上，就发挥什么位置角色的功能。好，那没有在那个位置角色，其实就为在那个位置角色的人代祷，但不用太费心他做的怎么样，因为我们真更要关心的是，那我在我的角色跟位置上我要做什么？我做的如何？我该怎么样子做？啊，那求神运行，运行在我的生命里面，使我有能力能够回应，能够认识神要在我生命当中所做的工。我在神的面前愿意让神做工，在一个时间里面环境上看起来我在做无用功。但是时候到了，就会显出神在我生命当中做工的意义，做工的用处，而这个意义跟用处就会又会回应到圣经里面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太多时候我们期待神用我们，但是我们却不认识说上帝现在用我们，我们这个拆掉的比建造的多啊！我们生命一定要知道上帝要炼净我们，预备我们到一个地步之后，然后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对人产生益处啊！那我们每个人都会经历这个成长的过程嘛，所以你在学习的过程当中，那些让你操练的人，你要感谢他，你要感谢他，因为他承受，他也承受了你的不完全啊，他也承受了你在那个时候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性格跟生命。那为什么是他要承受？那个他去问他的上帝，对啊，其实就是这样。好，好，那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做成神的工在我们的生命里。好，谢谢大家。